今日读经，约翰福音12章27至43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啊，上一次我们选用的经文都是出自于约翰福音啊，今天呢我们的经文也是连续的上面的经文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啊。那么我们盼望着在这个复活节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对于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后留给我们的这一些的教训见证啊，能够做一个全面的了解，系统的了解。上次我们用了两条道路的选择啊，使我们看到了这个当年这些宗教啊，犹太人在人看来啊，可能都是一些相当高尚的人啊，可是呢他们选择了弃绝耶稣，甚至于钉死耶稣啊，在客观事实的面前啊，他们宁可选择弃绝啊，否认甚至于销毁这个客观的证据。我们看到他们的心呢是越来越硬的。那么在这里啊，圣经上有一句话啊，我觉得弟兄姊妹呢要正确的理解这一句话，就是这个第40节啊，说主叫他们瞎了眼啊，叫他们硬了心啊。因此呢，这个有一些人说，既然是主让他瞎眼，让他硬心啊，那还说什么呢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主叫他们这个瞎眼硬心呢，我们不能把这节经文理解为就是说 主把他们的眼珠都挖出来了，是吧？把他们的心眼给他们盖住了啊，让他们刻意的就是让他们看不见啊，所以呢，让他们来弃绝神，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有一段类似的经文呢，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主使这个法老的心刚硬啊。那么这个主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主使他的心刚硬吗？啊，这只能说人类啊，这个语言的表达啊是非常有限的啊。因此呢，我们要理解这句话呢，并不是说上帝在使坏啊，就是刻意的，就是不让你看见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其实他们看不见，其实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哈。那么主让他们看不见啊，其实是顺着他们的那个本来就看不见的那个本性呢，就叫他看不见了，是吧？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看啊，这个主怎么使他们看不见？因为他们呢，错误的理解了弥赛亚啊，就好像前边，他们说基督是永存的，对吧？但是而我们的主耶稣，他们认为的基督啊，而我们的主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去死，是吧？所以呢，在他们的文化里边啊，这个在他们的宗教传统里头啊，主没有让他们按照他们的那种方式啊，让他们来认识基督。比方说，这个主耶稣本是大卫本乡一城的人啊，他是一个这个生在伯利恒，他本是伯利恒人，对吧？所以呢，这个而且圣经认为呢，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将来他们的弥赛亚这个来的时候，犹太人啊认为他们要这个带领犹太人啊，这个带领以色列国复兴啊。可是呢，上帝却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虽然他的确生在伯利恒，可是呢，他却长在拿撒勒，后来成了一个被称为是拿撒勒人的人，是吧？而且呢，耶稣基督并没有使犹太国啊，以色列国在他的带领之下推翻外邦人的统治，建立一个地上的大卫王国。在以赛亚书里边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其实神并不想隐藏自己，可是呢，过分这个注意传统的犹太人呢，他们就看不出来，对吧？原来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知道吧？那么神就是让他们看不出来，不是不让他们看出来，而是不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啊。所以呢，神要叫他们放下自我的成见啊。你什么人能够看出来啊？谦卑的人，回转向小孩子的人，放下成见的人。如果你怀着成见，你就看不出来，是吧？所以不是神硬他们的心，而是神没有给他们软化，没有按照他们的方式。所以这个当年的这个罗马人啊，这个不是罗马人，这个埃及人啊，这个法老，那么当他们这个看到这个当时的灾难一缓解以后啊，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奴役以色列人所得的利益啊，所以哎呀，这个什么灾难，这不是过去了吗？啊，继续，对吧？所以神其实是希望他明白，但是神知道他不会明白的。那、啊、所以神就像今天啊，这个疫情一过去了，很多人就说啊，这个疫情是这个那个原因那个原因啊，怎么怎么回事？很多所谓的科学家、医生啊都跳出来了，就是说，哎呀，传统上也是曾经有过什么什么病毒，怎么怎么回事啊？其实他们看不见。这背后神的愤怒，神的怜悯，他们看不见，所以他们的心是刚硬的啊。所以正像圣经上所说的啊，在这个大灾难的里面啊，他们仍然亵渎神，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两条道路啊，这些啊非常看重传统的，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不单单成了假冒伪善的人，其实他们成了一个真实杀善的人啊。所以他们 这个要杀耶稣啊，他们商量怎么杀耶稣啊，甚至于把拉撒勒都杀了啊，他们说你突然徒劳无功，对吧？这个人都跟着耶稣去了，是吧？你们干了些啥，是吧？所以他们看重人的利益，这个他们完全在这个利益的面前呢，使自己的良心都泯灭了。所以其实啊，是他们的贪婪、自私、骄傲啊，导致了他们的瞎眼。但是神没有开这些人的眼睛，所以主耶稣自己说的啊，这些事像婴孩就显出来了，像那些自以为聪明的那些人就隐藏起来了。所以两条道路，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有一颗警醒的心啊，千万不要走到这个进了教会却走了地狱的路啊，就好像主耶稣曾经啊抨击那些犹太人的时候说，你们走遍这个陆地洋海啊，拉人入教却让他做地狱之子。今天很多所谓的教会也在做同样的事儿啊，把人拉进教会让他们受洗啊，然后呢把真道隐藏起来，自己不进啊，也不允许别人进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也是非常残酷，但是又是非常现实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个接下来的这段经文，用耶稣基督要被举起来。那么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被这个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说的。那正像这个圣经说的啊，他是指的自己要怎样死说的。那么耶稣基督被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吧？当然我们就像刚才咱们诗歌上所唱的啊，他是替我去死的啊，他赎我的罪啊等等的。其实事情呢还不完全这么简单啊。当然今天我们想用一次的这个讲道啊，用一段的经文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都讲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至少今天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啊。那么主耶稣在这个他自己的讲话，圣经也记录下来了啊，他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现在这世界受审判，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什么意思啊，对吧？然后呢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么这世界的王指的是谁啊？从哪里赶出去啊？赶到哪里去了，对吧？耶稣讲的是什么，对吧？我相信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啊，可能听得一头雾水，咱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也读得一头雾水，对吧？然后接下来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啊。所以下边圣经解释了哈，就是说耶稣说这个话呢，原是指着自己的怎样死来说的，是吧？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被耶稣吸引来归他了吗？其实吸引归主的人根本就是少数，少之又少，是吧？那么耶稣说的不对吗？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啊来了解这些事情呢？下面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啊。在我们啊进入到这个，从这三个方面，就是这世界受审判啊，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然后呢他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这三个点啊，我们具体进入三点之前，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呢开头的部分和后边的部分呢先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看分享屏幕的这个上面啊。耶稣说第一开头这一部分啊，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那么这是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圣经说他被举起来，他怎样死 又要面对这个时候啊。然后主耶稣在这里祷告了，这是主耶稣祷告的这个一段话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那么当时呢，天上就有声音出来了啊，这当然是父的声音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然后站在旁边的众人就说打雷了，可见这个声音很大，是吧？那么还有人说呢，有天使对他说话了，那么看来旁边的人是听见了，而且听明白了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主耶稣说，这话不是为我说的，是为你们说的，是吧？那么这个你们啊，当然是指的站在边上的这一些这个门徒啊，这些犹太人啊，周围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是个什么情况呢？为什么要向他们说呢？这里重点就是要说明，因为耶稣基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对吧？所以要重点向他们说，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那么当主耶稣说了啊，这个他要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要上十字架，对吧？这些众人呀就回答说，我们听见啊，律法上有话说了，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呢？啊，说这人子是谁呢？啊，当然这个耶稣说人子就是他自己嘛，对吧？那么他们说啊，律法上说了，基督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不对呢？当然对。可是啊，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些犹太人啊，他们一知半解，他们不知道永恒的基督降生在世上，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他要肉身上死亡，然后重新回到永恒里去，这个大的图画他们看不明白啊，就像这个今天早晨我们讲到圣经啊，圣经是66片拼图拼成一个完整的图画，这个完整的图画呢，就是以我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啊，上帝跟我们所立的这个生命的约啊。那么这些犹太人啊，他们读圣经是支离破碎的，他们只看这一片那一片，他拼不到一块去。基督的确是永恒的，可是的确基督从怎么从永恒进入到现实呢？旧约有没有写啊？当然有，咱们曾经讲过了，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是吧，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是吧？这个所以他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圣经有没有预言他死啊？当然也有啊，以赛亚书53章啊，是吧？这个谁知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为我百姓的缘故呢，是吧？这个都说的旧约说的很清楚啊。可是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没办法把这些经文呢把它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基督的图画，他们对于基督的这个看见啊是支离破碎的。所以当基督说我要死，他就说你不是永恒的吗？啊，当基督说这个我是基督啊，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拿撒这个耶稣不应该是这个基督不是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啊，他不是应该就是伯利恒城的人吗？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吧，就是他们读圣经啊，只读把这个圣经读得支离破碎，对吧？没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么为什么他们把圣经读得支离破碎呢？啊，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当主耶稣上次咱们也选了这段经文啊，这个来指出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啊，就说你们读圣经以为里边有永生了，其实这个翻译的不太准确哈。原文里边其实主耶稣说让他们去读圣经的，说你们应该去读圣经，因为永生在里面呢，对吧？他说为什么要读啊？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是吧？这个其实犹太人啊，他们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其实在今天有不少基督徒犯同样的错误，甚至于 今天很多传道人、牧师，甚至于大的传道人都犯同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在圣经本身并不下太多的功夫，但是他们呢，在神学上、在传统上、在教义上，他们非常的下功夫啊，这个是这个什么加尔文神学专家啊，那个啊是什么什么这个浸礼研究专家啊，这个等等这个会那个会的专家啊。可是呢，他们对圣经本身系统完整深入的了解功夫下的根本不够啊。我并无意攻击今天的神学，可是呢，今天的神学院里边真实教导圣经的内容很少，是吧？你说不知道，我们不去争辩，是吧？这个我们提醒大家，是吧？不要像当年的犹太人犯的这个问题，对于圣经支离破碎啊，有一些教会咱们讲过很多遍了啊，只读新约不读旧约，是吧？这个像咱们现在的了解的啊，这个某一些教会的啊，比方说研究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受难等等，哎，他们呢只用前面三个福音书，不研究约翰福音啊，这都是很奇怪的啊。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也选择这个圣经神学啊，希望能够对圣经多了解，结果我发现圣经神学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他们是这个系统完整的来了解圣经的，他不是的，他是把圣经支离破碎啊，比方说研究旧约神学啊，研究这个新约神学，这大的方面啊，在细节的方面说研究摩西神学啊，研究保罗神学啊，研究约翰神学啊，这个历史神学啊，他把这些东西都分割啊，然后你成为这个神学的专家，那个神学的专家啊，哎呀，其实呢，怎么说呢啊，咱们以圣经所记录的以犹太人的问题为借鉴，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犹太人啊，他们这个对于自己的律法的规条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摸啊，这个是什么日子，那个他们对这个非常了解啊，互相攀比啊，你今天禁食几次啊，这个一个星期禁食几次啊，你禁食几次啊，来比这个，我是这个门派的啊，你是那个门派的啊，他们来搞这些东西。哎呀，我为什么不是那个门派的，我要研究这个门派是什么东西啊，今天教会一样的啊，我为什么是长老会的不是浸信会的啊，他仔细研究长老会神学，成为长老会神学专家。很多人都落在这个问题里头去，而对圣经本身实在是非常忽略的。所以在这里我再一次劝勉弟兄姊妹要来参加查经班啊，要来参加查经班，我们系统有这个深入的完整的来了解神立约启示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落入了这种状况里边去呢啊，这个37节这里说了啊，说他们虽然这个主耶稣在他这些犹太人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还是不信。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啊，这个虽然有一些人好像是信了，但是呢却是暗暗的信的，不敢说出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赶出他们的会堂。后边解释了，这个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圣经里边上次咱们引用的经文里边主耶稣说你们是彼此受荣耀啊，彼此受荣耀，夸耀自己的这个圣经之这个神他们的神学知识，对吧，他们中间的文士是吧，很有学问是吧，法利赛人也很有学问是吧，祭司可能也很有学问啊，他们夸耀这些东西，可是呢他们并没有认真的读圣经是吧，他们当然 也就认不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吧？所以主没有天父没有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让主耶稣或者主耶稣自己选择显现在人的面前，所以他们就看不出来，照着他们的传统他们是瞎眼的，他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说，我要荣耀我的神，荣耀我的父。那么主耶稣是怎么样荣耀父神的呢？今天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仔细想一想啊，我就说，咱们信主啊，最关键的事情，最关键的事情，是我们在神面前预备一个真实的心，啊，预备一个真实的心，好像一个婴孩的心，啊，是坦诚的，是吧？我们不要像一个成年人啊，看着皇帝光屁股，我们不敢说。是吧？这个但愿我们能够有一颗真诚的心，啊，这个当我们有真诚心，我们问问自己，咱们真的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吗？啊，我们真的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真的爱他吗？是吧？我们真的要求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荣耀他吗？是吧？我曾经啊听过一些人的见证，啊。他们用什么见证来荣耀耶稣呢？荣耀主呢？荣耀这个神呢？他们说：“哎呀，我，这个在世界上啊，我成了什么什么什么，多么有钱，多么有地位，多么有顺利，生活当中啊，这样的人来，哎，你看我真是可以是神荣耀神啊。”他说：“你穷不兮兮的啊，你这个人生都充满了苦难，你怎么荣耀神啊？是吧？”所以呢有一些人啊也是把一些名人啊像科学家他们信了主了啊，我们就拿出来特别的高举啊，你看这个连这些人都信了耶稣了啊，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说，这些人信耶稣，就像曾经有人说这个中国总理啊信主了，他信主有什么了不起啊？是吧？他信主就给福音增加什么光彩吗？是吧？主耶稣因为他信了主，主耶稣脸上就多增加荣耀吗？是吧？一点点半分都不多增加，是吧？他信主跟一个讨饭的信主没有任何区别，是吧？他们都需要在神面前谦卑的认罪悔改，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有钱人有地位的人有学问的人他们信耶稣啊，没有什么值得可夸耀的地方，是吧？这个只要他们别羞辱主就行了啊。如果他们觉得说你看像我这样的人啊，这么有地位有钱的人我都信了耶稣了，那你们还不夸夸我，就凭着他有这个想法，他已经羞辱了主也羞辱了人，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啊，把世界上的这些虚荣啊，任何属实的虚荣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东西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他是怎么样使父神得荣耀呢？啊，是不是他在地上发了大财，对吧？是不是他在地上有了做了皇上，做了这个什么科学家？我们发现不是。如果他真的走了那条路，说不定他已经拜了撒旦也不一定。因为撒旦说，你只要拜我，我把地上荣华富贵都给你。我们不是说那些在地上有荣华富贵的人都是拜撒旦的人，但是我们要小心，是吧？这个当我们说我们有荣华富贵有社会地位有什么什么才干的时候就荣耀上帝的话，我们荣耀的可能不是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内心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清醒。那么主耶稣荣耀上帝是怎么荣耀上帝呢？其实下边讲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被举起来， 原来他是用最羞辱、最痛苦的方式去死的时候，才荣耀了上帝。那么当主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那么天上就说了：“我已经荣耀了，是吧？父的荣耀，是吧？已经荣耀了，他在多少方面他是荣耀的，而且他已经荣耀了。那么主耶稣基督已经顺服了父的旨意，对吧？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他没有犯罪，对吧？已经荣耀了。但是父人说：我还要再荣耀。那么这再荣耀，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在肉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选择了，他要不要去，是吧？其实弟兄姊妹啊，我们对主耶稣上十字架真实的体验，我们是无法体会的，是吧？那么他在心灵里边到底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挣扎，我们无法体会，是吧？我们都是无奈的啊，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但是主耶稣是无罪的，是吧？他可以完全可以不死的，是吧？他不单单要死，而且呢，这个父上帝要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是吧？而且呢，这个众人都要有最羞辱的方式来羞辱他。咱们中国人说啊，士可杀不可辱，对吧？所以当这个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是最羞辱的方式去死，当然按肉体说也是最痛苦的方式，是吧？他要长达6个多小时啊，挂在十字架上，一滴一滴血流干啊，每一次这个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啊，因为咱们人都有这个血小板，对吧？这个钉子它钉在这个肉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身体有很快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啊。比方说有人扎了一刀啊，通常情况下如果他还活着，那么就不要把这个刀拔出来啊，因为这个刀在里边的时候呢，它会阻止这个出血哈。一旦拔出来了呢，这个可能就导致更严重的出血。那么当这个十字架的铁钉钉进肉体的时候，如果不拔出来这个钉子啊，它钉在里边，它很快啊，这个肉体啊，它就会和这个钉子之间呢，把这个血小板啊，就把这个血就凝固了，血就不流了。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呢，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钉的人啊，他要呼吸。那么当他挂上去一开始的时候，血没有你没有这个把这个伤口啊，把它这个封住，血小板把这个血凝固的时候呢，他的血是流的，差不多快凝固的时候呢，他在十字架上已经钉了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个身体的整个的重量就会把它往下压，那么两个胳膊呢，就会使得他的呼吸啊变得非常的困难。这时候他如果要呼吸的话，他就要用力把自己的身体拉上去，这是生理上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他就脚用力，胳膊用力，他要把自己往上推，往上拉，他才能呼吸。但是每一次他呼吸的时候，他就要推拉一次，那么这些钉在手上钉在腿上的这个脚上的这个钉痕啊，不是这个钉子，本来已经可能凝固了的这个出血呢，又会重新被撕开，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折磨、非常痛苦的过程啊，我们无法想象。那么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那个石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电影上演的这个十字架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就像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他们扛着十字架这个走过苦路的那些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那些十字架呢是这个两块木板啊，这个刮得平平光光啊，上面还涂上油漆，是吧？而客观上的十字架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两块 非常粗糙的木头，是吧？当主耶稣被钉在上面去的时候，他的背是被打了很多的鞭子，皮开肉绽的，所以他每一次在十字架上的移动，那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疼痛，是吧？那么面对这样的死亡，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啊，咱们在神学里边说耶稣是完全的人，是吧？他具有完全的人性，只是他没有犯罪，是吧？所以他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的挣扎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他挣扎的程度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吧？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里边没有记啊，这个在前面的三卷福音书里边就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边祷告的那个场景啊。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说他汗如大雪点滴下来，是吧？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呢，他祷告里边说的那句关键的话就是说要成全父神的旨意，不按照人的意思去行。那么这样的顺服啊，这样的顺服以至于完成了父神在他身上的一切的旨意。所以希伯来书里边就说啊，因为他一次他的顺服啊，这个罗马书里边说因他一次的顺服，不是一下子的顺服，而是他道成肉身那一次的顺服，一直顺服下来啊，那么这个就成全了神的旨意，那么神父神就得了荣耀，那么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也一样的和父神一同得着荣耀。所以这荣耀是什么？是吧？是敬畏神、信神、顺服神，无论付多大的代价，他顺服到底，在这个顺服里边才荣耀神。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些犹太人他们看重人而多于看重神，所以呢他们更顺服的是顺服地上的权柄，顺服地上的文化，是吧？听人的话啊，讨人的喜欢，他们就不能顺服神了。因此他们读圣经也读不懂，因为他里边啊没有顺服的心。没有顺服的心就是不信啊，因为信心只要我们真的信神，那你一定听他的话，因为他是神你不是嘛，对吧？当我们无所谓神的话，或者甚至我们根本不听抗拒神的话的时候，那表示我们对神的不信。所以呢啊，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啊，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对于周围的人就有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顺服神呢？怎么样来荣耀神呢？不是我们做多么好的宗教仪式啊，我们过多么好的宗教生活，而是顺服神。所以主耶稣说了啊，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来的，是为你们来的。那么主耶稣就为人类的顺服做出了榜样。那么当我们把这个背景讲出来的时候啊，当我们的主耶稣他把顺服神、荣耀父神啊作为这个唯一最高的原则的时候，他就要面对十字架。主耶稣说我本来就是为这个来的，是吧？神爱世人，父神爱世人，耶稣基督自己也一样的爱我们啊，是吧？那么这件事情父差子，子是自甘顺服的，他不是说不得已才这样的，是吧？而是他甘心顺服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我的命啊，没有人替我夺去的，也不是说父，当然其中包括的是父强逼我这样做的，而是我自己舍的，是他自己甘心乐意为我们去死的， 是吧？当然他不是没有挣扎的，而且他的挣扎是非常巨大的，是吧？那么这样呢，也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救恩的做成不是廉价的，而是重价的。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举起来，做成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了，或者说要被审判了啊，这世界要被审判了。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这世界就被审判了呢？啊，当然这世界不是指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是吧？而是指的这个生命啊，是这个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世界呢。重点主要，耶稣说你们不属世界，是吧？不是指的我们不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这个世界啊，它指的是一个撒旦魔鬼作王啊，这个犯罪堕落的人跟随他啊，这样的一个背叛上帝的一个人和撒旦魔鬼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在圣经里边啊，神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世界指的就是这个啊。那么这个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开始啊，就把这个世界啊描写的非常的准确啊，就是世界里边所有的世界上的人，从亚当之后啊，你我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啊，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死了，是吧？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大特征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撒旦成了这个世界的王啊，世界的世人呢因为怕死都做了他的奴仆啊，所以我们是罪的奴仆，是撒旦的这个百姓啊，是和撒旦一起的，是吧？所以世界呢指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世界受审判啊，那么为什么到了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受审判呢？啊，在这之前神不能审判这个世界吗？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下边说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啊，我们先要说一下啊，他是从哪里被赶出去的？这个呢，在启示录里边啊，这个给了我们答案啊。启示录说啊，在这个征战的里边撒旦失败了，是吧？然后呢他就被从天上赶出去了啊，然后摔到了地上。那么当时这个撒旦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约伯记的时候啊，撒旦还在神面前在说话。那么他凭什么还在神面前说话呢？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啊，神还没有审判他，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撒旦在神面前啊有一个控告，是吧？因为这个启示录里边说了，那个控告弟兄的啊，他被摔下去了啊，被从天堂里，被从天这个属灵的灵界神的世界里边被赶出去了啊。那么当时主耶稣没有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他还在天上，众子聚集的时候他也在其中。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说他已经不在那儿了啊，天上就快乐啊，现在撒旦魔鬼已经不在天上啊，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那为什么呢？就是他控告弟兄再也没有理由了。那么撒旦为什么要控告弟兄？他为什么要拉人去犯罪？亚当夏娃一开始的时候他为什么吸引人犯罪，到现在还要引人犯罪呢？其实啊，撒旦知道他失败了啊，撒旦知道他这个只要拉人犯罪，人被定罪，那么他虽然是被定罪，他就有一个希望， 因为他知道神爱人，神不愿意把人下到地狱里边去。可是呢，只要人犯了罪，那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嘛，撒旦就说，如果你想叫我下地狱，那你必须把人也下地狱。你不让人下地狱，那么你也不能让我下地狱，是吧？所以他在上帝面前控告人类，就是说，你看我犯罪吧，你所爱的人也犯罪啊，没有一个人不犯罪啊。所以呢，第一，你不能把我打到地狱里边；第二，就是你定的律法太高了，没有人能做到的，所以错不在人而在你。但是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把神一切的律法做到了，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把所有人类所犯罪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他都替人类付出了。所以当主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怎么知道这个时间到了呢？就是父上帝告诉他，对吧？就是你为人类的救赎所付出的代价快要完成了，所以最后你上十字架牺牲自己，那么这个事儿就成了。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说成了啊，说的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主耶稣说，我上十字架的时候，最后我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把神的义做完了，成就了。因此在基督的义里面，世界上的人包括撒旦魔鬼再也没有借口说啊，你的律法定得太高，没有人做到，耶稣说我做到了，是吧？那么如果撒旦再在神面前啊，控告人类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我已经替人类付出了所有的代价，对吧？你控告已经没有用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撒旦魔鬼才在天上没有了任何的这个继续待下去的可能性，对吧？没有理由了。所以呢，他就被赶出去了。不但他被赶出去，他拖着天上的使者三分之一的天使被从天上赶到地上来了，被赶出去了啊！所以他从哪里被赶出去的？是从天神的灵界天国啊，从神的国里边被赶出去的。那么现在呢，撒旦魔鬼他知道他自己完了，所以他现在还在引人犯罪。那么他最大的目的就是阻拦人信耶稣，使上帝的计划被破坏，是吧？只要得救的人数不够，撒旦下地狱的时间就会往后推迟，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咱们今天真爱耶稣的话，真的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所做成救恩的价值，那怎么办，弟兄姊妹？怎么办？
传福音，
传福音。
哎，我们只要传福音，拯救灵魂，基督就得荣耀了。因为基督死就是为这个来，为这个死的。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你再虔诚、再敬拜、再唱诗、再这个说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什么这个那个，都是灵，都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唯一最能体会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价值的，就是拯救灵魂。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十分可佩服的。如果罪人没得救，人还在撒旦的权下，那我们只是给撒旦更多的时间，给耶稣更多等待我们的时间啊！所以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是吧？这个常回家看看，是吧？我们的天父现在在家等我们，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了天家在等我们。可是我们留恋世界，我们 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没能拿来好好的传福音，是吧？所以我们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没有体现耶稣基督救恩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荣耀主的事情上我们很亏欠啊，求神怜悯我们啊。所以这个呢，在主耶稣上十字架最后他断气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罪就定死了，再也没有人可以说标准不对呀，什么这个那个了，是吧？世界上的人这个罪恶因着主耶稣基督这个他的无罪，所以就使这个罪恶呢就定死了。所以圣经也曾经说过啊，这个挪亚这个义人啊，并不是他做的他无罪啊，而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就定了那世代人的罪啊，就那世代人不信啊，但是有人信啊，所以你不信就定你的罪了啊。所以洪水来的时候不是不说给你，你不信啊啊，所以信的人得救了，不信的人灭亡了啊。那么刚才讲了啊，我们主耶稣做成了这个在苦难当中做成救恩复活升天以后啊，撒旦魔鬼呢就被赶出去了，他是这世界的王啊。这个世界的王并不是神封他的啊，是世人都跟随他啊，世人都跟随他啊，这个他好像是这世界的王啊，这个实际上他不是的啊，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永远我们的神才是世界的王啊，万王之王万王之王，自始至终都是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一个在世界上啊，这个横行霸道，这个邪恶多端的这个撒旦魔鬼啊，在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他就被赶出去了。然后主耶稣就说了，这个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啊，因为主耶稣说了，这个圣经说了啊，他说这个话呢就是指他自己怎么死说的啊，也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啊。其实这个翻译的啊稍微有一点出入，这里边并没有一个什么吸引的意思啊。我们看一下它的原文啊，来看一下，这个是多少节？32节，对吧？好，我们看啊，32节，这个我若啊，这个从地上被举起来啊，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就是摩西曾经举蛇啊，这个使人仰望他都得救啊，就是主耶稣被举起来，犹太人并不陌生啊。然后呢，就要吸引万人啊来归他。我们看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吸引和万人啊。吸引这个字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拉，吸引和牵引。啊，它的第一是拉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啊，就把所有的人都拉到他这边来了。那么这里边说万人好像这是10000个人嘛，对吧？在中文翻译里边翻成万人，这个翻译是不对的。那其实这个字啊，这个 pass 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边是全部的意思啊，并不是10001个就拉不过来了，是吧？而是这个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然后呢，这个来归向我，就是朝着我。其实它的更准确的这个翻译或者说法啊，我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字说的更准确，就是说当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人就会被向着他全部的拉过来。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被耶稣基督吸引过去了吗？都拉到主的面前了吗？我们看到得救的人数永远少数，归耶稣的人永远是少数，对吧？那么主耶稣在这说错了吗？ 弟兄姊妹，我们要理解这个意思哈，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啊，他们曾经是因为犯罪离开了神以后啊，怎么说呢啊，他们就是跟着撒旦魔鬼在世上放纵情欲吧，是这样的一个与神分离的状态。可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清了人的赎价以后啊，这个在罗马书里边啊有讲，就是过犯不如恩赐哈、啊。我举一个例子也许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哈、啊。比方说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好赌，欠了很多赌债还不清，最后呢这一些人啊都下到监狱里边去啊，要在那里还钱啊。比喻就是比喻啊，不一定非常准确，咱们理解里边的原则就行了啊。然后呢，这个在他们在监狱里边的这段时间呢，他们继续赌啊，欠了更多的钱。就像我们在世界上啊，我们想要修行好好这个不再犯错，其实我们犯更多错，因此人无法自救了。那么但是这一批在监狱里边的人啊，当监狱外边有一个人啊，辛苦打工把他们里边所有的人所欠的钱呢全部还清了，这个时候呢，因为所有的钱都还清了，这时候这个监狱里边就把所有的人都释放了，因为钱都还清了嘛，所以都释放了。这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拉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的意思。所以从主耶稣十字架上做成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可能性了啊。那有些人说这个，那我们大家都上天堂吗？不是。因此主耶稣就说了，审判在我了，是吧？也就是说谁上天堂谁不能上天堂，谁说了算呢？不再是人自己努力，也不是任何其他的人，主父神把这个权利呢就给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那一些在监狱里边的人，对吧，这个在监狱里边把他们所有赎价都付上去的这个人，已经对他们的自由拥有了绝对的权利。但是这个人就是监狱里边外边这个人啊，付清了他们的赎价，并不是让他们继续赌啊，让给他们自由。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自由，是吧？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就是说主耶稣有这个权利啊，他可以使人脱离被定罪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个还清了一切赌债的人，监狱里边任何一个人能不能被释放都他说了算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债还清了。可是监狱里边的这些人能不能得自由呢？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要相信，要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啊。这个在这里我们不累述了，对吧？所以说当主耶稣被举起来还清了人的赎价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将来要去哪里，权柄全交在主耶稣手中了。所以我们的生死将来天堂地狱谁说了算？主耶稣说了算。然后圣经就会明确的告诉我们，是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至于怎么信，这就是与我们每个人啊这个将来的归属有关系了啊。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众人都定罪了，你我都一样，是吧？我们在上帝面前再也不能说我是个好人，我是什么，我们都是罪人，定得死死的了。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世界的任何势力包括撒旦魔鬼在天上已经毫无地位了，是吧？我们再也不能说哎，大家都犯罪，所以我法不至众，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是吧？然后呢，就是众人包括你我，实际上所有的人，不是万人啊，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已经在主耶稣的手中。那么我们生命能不能够将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不是任何人说了算，而是主说了算。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关系，我们就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但愿我们不要因为爱人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的语言说得很清楚，人的荣耀是什么荣耀？世界上一切的地位、金钱、荣华富贵都叫做虚荣，虚荣就是假的荣耀，是吧？那么什么才是实荣啊？对吧？实在的荣耀啊，是吧？就是从神来的，神对我们的肯定，神对我们的称赞，那才是真实的、宝贵的。那么神怎么称赞我们呢？怎么接纳我们呢？就是主耶稣说了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的状况吗？我们了解这世界被审判是什么意义了？我们都在被定罪的地位上。我们了解这世界的一切权势都已经在天上没有任何的地位了，我们唯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信、悔改、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愿神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从主耶稣恩典当中失落。